拉记也是在讲上帝的伟大，但是上帝不管多么伟大，上帝的儿女在世上生活，不管多么依靠上帝，我们还是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碰到困难，不要难过，不要灰心，继续依靠主。我们看到很稀奇的事，也不必过度兴奋，觉得哇这么好。那么因为困难的事还会发生的。以斯拉记一开始就讲一件很稀奇的事，那个把波斯王古列呢说成是简直跟所罗门和大卫很像哈。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各位听我读就可以。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讲两件事或者三件事。这个王并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怎么会如此拣选他哈。应该是在以赛亚书45章有一句话，你虽然不认识我，我仍然是高你啊，使用你，是天下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都被神造，也被神管，也被神用，只是我们很希望我们都不是像古列一样不知不觉地被主用，我们希望我们是很积极主动，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喜悦他，爱他，信他，然后我们为他做事，我们主动积极的。那但是我们也很高兴，这个世界神也借着这些不信主的人来帮助他的教会，包括下面还祝福那些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然后说还勉励他们要用各样的金银来奉献。就是他这样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经历到真实的。今天一样，各位，我想这个建筑物包括我们用的音响器材、灯光啊、麦克风、钢琴，恐怕都不是基督徒做的，那么都被我们来使用侍奉上帝。其他的每件事也都是一样，虽然这个世界这么抵挡上帝，不认识上帝，而我们这些有福的人却可以把神的一切东西，我们的身心灵还有我们的环境拿来给主用。好，于是以色列这是亡国了，波斯王被上帝感动，让以色列回去建圣殿，那么大家就回去了。那么回去呢，就有记录，有一个很奇怪的记录哈，就是在第二章的第40节，他把12个支派的记，每个支派有多少人啊，或者每个家族有多少人都讲了。而你看哈，第二章的第36节哈，36节祭司耶稣雅家，哇，子孙有973名，然后其他有多少多少，1000多1000多，就祭司的家族人这么多。然后第40节，利未人的后裔只有74个。这就好像我们教会牧师有2000人，会友只有70个人，就这说起来说不通的哈，怎么会领头的这么多，利未人这么少呢？那解经家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利未人都是做粗活的，都是抬呀、搬呐、重的东西，然后做清洁工的，所以可能在波斯境内的利未人呢，有很多他不愿意再回去了。这也不一定是错的，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这样，但是我看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西人教会也有一个走向，这个牧师的工作，我就是在教会牧会的工作，我觉得是好的无比，我觉得是最荣幸的，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那羡慕是跟我一样幸福，就又有一个好太太，又有一个好工作哈，就很幸福。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辛苦，当然也是有辛苦了。就是解经家说利未人只有70几个人，起码这个家族只有70几个人，大概是工作的很辛苦，大家不想再回去了。那以至于后面我们看到很多包括 做一些其他圣殿工作，一般应该是由利未人做的，都是其他人来做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希望每个人，每个基督徒，不管是不是神学院毕业的，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利未人，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像波斯王一样，比他还好，被感动来服侍上帝。刚刚看黄妈妈，其实每一次看你们领会，哦，都非常感谢主，这是很荣耀的事啊！求主保守我们。好，他们回去了，回去呢就是要建那个圣殿。那建这圣殿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开始，就是波斯王下命令，以色列人都回去啊，都可以回去。然后下命令，国库都要拨钱给他们，啊，让他们方便。啊，如果我们，有碰到这种事啊，我们的政府啊什么对基督教很友善，我们很感谢主。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认识，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尤其基督徒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各种抵挡都有。在尼希米记里面讲修城墙的时候，抵挡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是来自犹大人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啊，耶稣的门徒同桌吃饭用脚踢我，这可能常常更多，我们很难过啊。但不管是内是外，我们都要有这个预备。那这次抵挡呢，是从一次看起来友善的合作开始啊。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啊。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然后整个的时间，每一个朝代的波斯啊，古列、大利乌，后面第七节亚达薛西都有这个现象啊。我看这句话，哎呀，我也很感慨，也很感动，也觉得有同感。使他们的手发软啊，各位有没有害怕的时候？应该我们都有，被搅乱的时候都有，搅乱到手都发软发抖。不管是做主的工，或者我们任何一个工作，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跟主的工有关。我们吃喝玩乐、睡觉、穿衣服，或者是晒衣服，或者做任何的事，我们都是在做主的工，我们都是为主在侍奉。那么而仇敌常常叫我们手软。这里这些人一开始要跟他们合作，所罗巴伯拒绝了，可是波斯王要他们来，他们接受了。这我并不能够写一个标准答案，说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合作，怎么拒绝人的跟我们的友善。这个我们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都有讲到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们到最后的部分会讲到一个很残忍的事，我都觉得很难讲，就是以色列人要跟外邦的女子分开，甚至连他们的小孩都分开，那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可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卷书都是在讲以色列被掳以后的状况。到以斯帖记就讲到说，以斯帖这个女英雄，她能够把整个犹太人救回来，就是因为她跟外邦人结婚。 好，我说这话既不是鼓励人跟外邦人结婚，也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没有信主的小孩都赶走啊，这是以斯拉基后面讲的。我是说，生活里面就跟古列王合作，又跟这些人不合作，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心灵。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定下一个规则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怎么做才对，但我们甚至我们也不一定能说别人做的一定不对，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心灵，敬畏上帝，因信称义，因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完全，那我们就专心的依靠上帝。如果神给我们的心是说这些依靠神的时候我们需要跟政府或邻居配合，那么我们也配合。如果但是这个配合里面我们总要有一颗心，就是我单单信靠上帝，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哈。我们要有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态度，一个是很友善的跟人伸出友谊，一个是绝对单单只有上帝。有这样的心，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很好，那神也怜悯恩待我们。好，他们就在各样的拦阻当中，各样的艰难当中呢，其中这里有很强烈的政治角力，他们在很拦阻很艰难的当中，那么碰到挫折了，譬如说上第四章第七节以后，哇，就碰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到第五章以后讲的，又讲到说，第五章的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那么回谕是什么呢？就大家最后告以色列人修圣殿的和以色列人想要修圣殿的，都最后要裁决于上帝所立的君王。当然我们一定是依靠神的，但是神的旨意在世上彰显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是借着君王的手。那么他们也很智慧，神也在波斯立了一个很好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波斯人很注重历史，然后很注重君王所下的命令，然后捣蛋的人后来来问犹太人，哪个王让你们修圣殿的？这时候古列已经死掉很久了，哎呀，感谢主，他们有记录，有文字记录，他们就开始向，我不知道，像各位的孙子吗？像各位的儿子吗？或者你们自己也有这个本领啊？我是没有这个本领，就是开始在 Google 上搜，在电脑上搜寻，到底这个经文、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好，他们就开始搜到了，哦，原来真的是有，那个第十七节哈，第五章的十七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各位，你要去查，你今天要查抗日战争是哪一年，或者说我们要查南京大屠杀，有日本人说没有这个事，我要查，要查到哪里？哦，我们当中会历史的，哦，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地方？有吗？真的有吗？是不是你捏造的？我们就查 Google 上面然后历史课本里有，那时候没有 Google。有人说古列王下了这个命令，那就要查，你不能光讲啊。这个王就去查，下命令，查他祖先下的一个命令。你看啊，历史，这虽然是人的历史，但是人的历史也在神的掌管当中。 也是宝贵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如果我们谦卑依靠上帝，知识很有用，包括历史。好，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哎呀，这真是很宝贵。你看神为什么使用波斯这个帝国，让他这么强大？虽然今天波斯伊朗也很没落了，但是神曾经使用也有他的原因。那你在以斯帖记可以看到，王不是独裁的，波斯王前面总有一些咨询的人，有七个很亲近的人咨询，不是一个人独裁。我们今天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尤其我们当中如果是能干的人，有的时候独裁也很方便，但是如果不管我们独裁不独裁，神给我们多大能干，我们看得多远，如果我们身边可能我们的太太，可能我们的先生，可能我们的儿女，可能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一下啊，这我也非常感谢主。那么康师母会提醒我啊，有的时候听了很火大，有的时候提醒也不一定对啊，小声说哈。那么但是有人提醒，有的时候我儿子也会讲。我在想，如果神让我还是跟几十年前一样，我听到逆耳的话就会大发脾气，就没有人讲。那个波斯王前面有人提醒他，不一定都对哈。像波斯王的老婆就拒绝听他的命令的时候，就我们在以斯帖记看到的时候，他很生气。哎，我们很生气，居然他也去找七个顾问来说，这要怎么解决哈？七个顾问说，把你老婆废了，再娶一个。哦，波斯王听了好高兴，但是后来又后悔了。就是这意思也是说，人的建议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我们能够有人建议也是不错。以色列波斯这个国家，哇，这个记录都写起来，不可以随便乱改的，而且历史不是放在故宫博物院而已。历史不是放在藏经阁，然后有一大堆的虫会把它吃掉。历史放在放金子的地方，历史书是放在藏宝物的地方。哎呀，我觉得这个话对我实在是很大的提醒。包括以斯拉记，这些书都是比较无聊的历史书，那求主也放在我们心里宝贵的地方。常常好像没有用，但是放在我们心里一定会有用的时候。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恰当，神的话并不是一个古典的文学，我们偶尔去翻一下，几百年翻一次，神的话也是我们天天日用的粮。不过有的时候好像没有用，我们中国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其实灵到用时方恨少，我们需要多多的有神的圣灵，神的话。他们就开始找了，我也不知道找多久。我们信友堂现在越来越大，找起东西来也很麻烦啊。哎呀，我看我们你们美好的同工或美丽的同工就是玛丽啊，美丽了，哇，她也要常常找东西。那个我们那些柜子啊都要翻来翻去找，我们其他同工也都常常来找。那么这什么时候放在电脑里面，像我放在电脑里我都找不到，他们找也不知道找了多久，我不知道有几千册几万册，找到一册，然后找到古列王元年，有说要建这个殿，有说多高多宽，六章四节有说要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好仔细啊，我听了，我看到这里都心存敬畏。这都是外邦人，他们根本就不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在神的掌管中 他们做了很重要的事。他们的习惯，这不是上帝特别启示的，但他们有个习惯，把这些都记载起来。这一点跟以斯帖记有点像，也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不是找东西，就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先拿一卷历史书来读，几千几万册，不知道拿哪一卷，就找到一卷，读的那一卷就是在讲到说莫迪改的功劳没有被赏赐，哎呀，王就被感动了，然后整个以斯帖记就转过来。不过我们不提这个，在这里还有讲一句话，经费要出于王库，然后神殿的器皿要归还。好吧，这个先王的命令清楚写下来。我也不知道波斯有没有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故事，中国到清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坏的，就是后来是不立太子，因为立了太子纠纷太多，那先王要谁做太子，就写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匾额的后面，不是什么雍正皇帝还出了这个事情吗？然后听说那个东西放得很高，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还是可以有人偷偷的把它改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疑案。我希望在波斯国家没有，我希望任何都没有。各位，我们是求主让我们诚实，不更改，耶和华不更变。但是我们非常高兴，主永不改变的旨意，包括对我们永远的拯救。好，先王的命令找到了，的确有这个事。请注意，他们也不是找到了十诫。就在这段日子里面，他们所修的圣殿有一个特点哦，那个特点就是至圣所里面是空的，因为至圣所里本来只放一个东西，就是约柜。约柜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再讲一句话，就是约柜里面，约柜不重要，约柜里面的石板重要，那是十诫，也就是十诫不见了。哎，没有关系，十诫不见了，那是耶和华铅笔写的了，那是去拍卖不知道是多少亿了。各位，神的话宝贵是放在我们心里啊，其他就不重要了。神，我们归荣耀给主，但是在人间，在我们不管是神的事或我们人间的事，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像这个历史的王昭发现了，这个新王就说，好，那赶快协助建殿的事，快快做这个事情，不得有误。那个新王下的命令你看多重啊！我读一下好了，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急速哦，然后要献的东西都要照祭司的话，不得有误。第十节，好叫他们献这些东西，然后又为王和王众子受命祈祷啊，这有一些迷信，但是起码也是下了这么重的命令啊。如果有人居然敢改这个命令呢，要把他吊死，要把他消灭。好了，后面那个十三节，就是这些总督就是其实是抵挡以色列人，看到王的命令也只好急速进行。好，圣殿后来就修好了，就修好了以后，这第六章到第七章可能隔了差不多60年，就修好以后呢，它的重点就讲以斯拉回去了，就跟我刚刚讲的，修一个圣殿的确很花时间力气，很重要，就跟我们信友堂，各位长辈应该都还知道，我自己那个这个信友堂建好了我才来，建好以后我才来，就这个堂建起来有很多的拦阻，也有神很大的神迹， 这很伟大。但是比起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那又不算什么了。我们没有这个殿都没有关系，我们要被建造好。所以第七章以后，以斯拉回去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建造，就是要让人明白学习上帝的律法。那么来教他们怎么做。那有一点也是历史上很稀奇的事，就是提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王给以斯拉的权力真大的不可想象，大到什么地步呢？第七节，第七章二十五节，以斯拉要照你神所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哦，王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而且是教导律法，是以色列神的律法。好啊，我们很感谢主，神如果让我们有权做事能够做得很好，感谢主。如果神让我们被逼迫，也感谢主，就是神总是在做正确的事。那么以斯拉回去，他也在回去的事上，他也没有要求王的帮助。王拨款，以色列人接受了，王要保护以斯拉回去，以斯拉不愿意。这一样就是，这是指出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们做法不一定一样，我们尊主为大是一样的。第八章二十二节，他先祷告求神给他们回去有平坦的道路，然后二十二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我就不要。你也不要忘记哦，保罗是被罗马人保护哦，要不然差一点就要被犹太人杀掉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绝对的，绝对的是信靠上帝，做法各有不一样。啊，回去后面就比较不幸的事情哈。回去带了很多，就是圣殿完了，圣殿修好了，他把很多的东西再带回去，然后呢，他看到以色列的状况，那个状况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各位，这个就是你要跟以斯帖记一起对比着来看，就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属神的，单单属神的，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会跟非基督徒来往，我们也可能会跟他们甚至合作，包括你的小孩在小孩孙子在世界的公司工作，这个是一定的。那如果你在回教国家、佛教国家，甚至跟他们的宗教也有关系，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心里，所以看这段，不是说你要把不幸的小孩赶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很容易被他们影响，求主让主在我们里面是强大的。好，你看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西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好，重点其实实在不是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都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重点是不要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就是效法这些国的民，其实就是学习他们的偶像。 啊，以斯拉听见就非常的难过啊。这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回归其实跟以前差不多，还是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啊，以赛亚书啊，约珥书啊，那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都有讲到说回归的那个伟大，那主要是指着耶稣带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历史上以色列的回去还是很多悲惨的现象啊，他很难过，然后他就祷告，他就认罪啊，这是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始终要有的一件事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啊，都有，好像也都是第九章有认罪的祷告啊，认罪祷告让我们这么多的艰难，求神怜悯，但是数算神现在施恩，我们就感恩啊。认罪祷告里面，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八节啊，第九章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而不管我们在哪个年龄什么状况，这都是我们也应该有的祷告啊。神实在施恩于我们，这里有强援，刚黄妈妈也提了，我们现在食物的强援好像没有了，强援就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那么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各方面，神都保守我们，包括我们身体不被玷污，包括我们吃的不是肮脏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心灵是干净的啊，这就需要不断的有神的话，有圣灵。好，那么他认罪悔改，就哭泣啊，哭泣了以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讲的这一段，实在很难讲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那个重要的地方哈。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啊，就下面这话了啊，休这一切的妻啊，这个已经很难过了，下面的话就更难过了，离绝他们所生的，哎呦，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小孩哎，我都不知道第一节讲的那些男女孩童有没有这里面的人，就是，但是各位，我们不要躲避圣经里面的难题啊，就是神，我觉得这里面的重点还是说，我相信应该没有让这些小孩就饿死啊，没地方可以去，但是要。重要的，我希望我这样讲不是强解，是要这些小孩还有他们的妻子离弃他们的假神，那么使他们能够信靠这个真的真神啊。好，那么不过看字面来讲是有很严厉的，好像天也下大雨啊，大家都一起在哭一样。第十章的第九节啊，他们就站在一个宽阔的地方，因为下大雨啊。第十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就都站静，然后说现在要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第十二节啊，他就说我们会照你的话行，然后这不是一两天能够办得完的。十四节，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怎么样怎么样，要直到办完这个事，那么神的孽怒就转离我们了。这个离开是好的，神的孽怒就转离了。我都不知道，就是如果这段拍电影的话，我都怀疑有没有一天那抵挡上帝的西方会拍这个电影，然后把这些被离弃的小孩的那天晚上哈，像什么纳粹啊逼迫犹太人晚上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不知道十章十五节会不会在这些电影里面变成英雄。你看十五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然后有一些人帮助他们。然后下面就查这些妻啊，查这些子女有哪些人。哇，这个谢师母诗班很多哎。那个你看二十四节，歌唱的人中有什么，然后还有守门的有哪些啊？当然不是都是了，就是我想歌唱的人在整个里面应该算少数的，但是还是有这些。四十四节就是以斯拉记的最后一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各位，我们怎么做这个结束呢？圣经里面重要人物的家谱，甚至正面的都记家谱，包括以斯拉记里面第一章里面第二章就写了哪些子孙回来，哪些子孙回来，他们很注重家谱。那么如果没有记的，譬如说犹大就没有记他家谱，那么我们可以从旧约新约讲，愿他的名不被纪念。所以我还是很正面的在想，以斯拉记最后记的这些家谱，我愿意把它想成是正面，把这些人写下来。那么并不是警告以后人会怎么样，因为这里看起来并没有这样写，甚至写好像很多的层次里面。用在我们今天，我可以很直接很大胆的讲，我们离弃世上一切的罪恶，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种离弃叫我们专心依靠主。我愿意用像路德记或者我们说的以斯帖记来做一个结束，就是当我们活在世上跟世人不信主的人包括婚姻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人得拯救，我们能让这些孩子归向真神。我很希望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这里，而且是用个正面的方式来写，是正面的意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充满了罪恶，我们自己和世界，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都有污秽，都有伤害，都有痛处，都有臭处，我们能够因着主不断的洁净，我们变得圣洁善良芬芳，而且我们能够像那个良药一样，甚至像圣经也有讲到，我们闻到那个香气就得到帮助，得到医治。愿我们周围的人也不断地闻到我们认识基督的香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